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84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修炼原地、时事评论、公安家属移民被拒对谁敲响警钟。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神韵同等规模的八个艺术团继续在北美、欧洲、澳洲热演。2026年3月的第三周，美国、加拿大、意大利、法国、西班牙、澳大利亚等国13个城市的观众有幸观赏到32场精彩绝伦的演出。澳洲联邦参议员巴贝特赞叹，这真的是一场精彩绝伦的演出，高难度舞蹈技巧令人惊叹。即使你对中国文化一无所知，比如我就了解的不算多，只是略知一二，但你依然可以尽情欣赏舞蹈，你可以领略其中的艺术之美，而这对我来说是今晚最棒的体验之一。他认为神韵舞台上展现的法轮功学员的故事非常非常令人感动。他说，如果你去了解法轮功的故事，他们弘扬的是慈悲，是打坐，但是他们正遭受中共迫害。我认为这是极其残暴的，真希望迫害能停止。他还说，我们能唤起越多人的觉醒，就越能更好地制止迫害。巴贝特参议员还严厉谴责了神韵遭遇的炸弹威胁与跨境镇压，并呼吁民众都来观看神韵。他说，威胁神韵令人发指，可以说令人作呕。我的意思是，我们住在澳洲，这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在这个国家你应该有自由去实践任何你想做的事，观看任何你想看的演出。他表示，我认为中国人、华裔人士还有澳洲民众绝对应该前来观看神韵演出，这是一场令人惊叹的演出，我强烈推荐。
3月17日至3月19日，美国神韵环球艺术团在西班牙北部的布尔戈斯演出三场，场场爆满。19日上午，布尔戈斯省议会议员还诚邀神韵艺术家参观古色古香的省议会办公大楼，并为神韵艺术团送上褒奖信，信中盛赞神韵演出是品味正统与艺术的典范。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神韵坚定不移地致力于重拾艺术、人性与神性之间的历史纽带，这成为我们的道德指南。西班牙国会议员阿尔南多赞叹，演出中展现了中国那些信仰团体法轮功学员的遭遇，得知他们虽然遭受迫害，依然砥砺前行，我感到特别感动，也非常震撼。
3月16号，在意大利罗马第二轮神韵演出的前一天，主办方接到中共的恐吓信件后，当即向警方报案。当天演出顺利进行，全场爆满。意大利前外交部长、参议员朱利奥·特尔奇公开发表了致神韵的支持信。他在信中说，神韵因展现共产主义之前的传统文化，遭到北京当局禁言。这些日益增加的电子邮件恐吓令人深感忧虑。特尔奇一个月前在罗马观赏了神韵演出，他表示，我衷心感谢所有艺术家、所有参与者、所有为此付出努力的人，甚至那些因无法在中国呈现这些作品而感到痛苦的人。 我们期盼神韵在中国上演的那一天早日来临，期盼中国重获自由。他认为，神韵体现的价值观也是欧洲国家和欧洲人民的价值基础，这体现在欧洲条约上以及整个欧洲历史中。
3月24日晚，在神韵艺术团成立20周年并于3月25日重返美国纽约林肯中心上演18场演出之际，英文新唐人电视台推出大型纪录片《坚不可摧：神韵幕后的故事》，并在纽约曼哈顿举行了盛大的红毯首映典礼。该片历时一年制作完成，向全世界展示了神韵这一风靡全球的世界顶尖中国古典舞艺术团的幕后故事。首映式在纽约林肯广场 AMC 剧院举行，纪录片主创人员和神韵艺术团部分艺术家以及包括市议员、艺术名流等在内的百位来自各界的贵宾共襄盛举。该片也在线上全球同步首映。影片中描述了布劳德家庭两位年轻神韵演员在面对困境时与父母互相支持走过难关的经历，情节令许多观众动容。主创人员之一同时也是法轮大法信息中心主任的布劳德，26年来坚持在西方社会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布劳德表示，自己之所以能坚持下来，就是因为他知道做的是正确的事情。他说，我一直非常清楚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这一点从未动摇，所以关键只是让自己坚持下去，保持清醒，知道自己走在正确的路上并继续前进。布劳德也分享了兄弟二人加入神韵后发生的诸多积极变化，他们变得更有责任感，对待事情更加认真负责，身体和心理上都变得非常有韧性，和之前在家时没办法比。
加拿大蒙特利尔3月22号举行盛大的圣派翠克游行，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亮相受到欢迎。有观众表示，法轮大法队伍展现真善人讯息，对所有人都是一种激励。游行当天风雪交加，但人们的热情不见，92支花车、乐队和团体从市中心圣马修路口沿着梅桑纳夫大街向东行进。在超过2公里长的游行路线中，观众反应热烈，当天国乐团经过时，人群中时不时发出法轮大法的喊声和欢呼声。观众迪朗说，我超喜欢，真的，我爱这音乐，我喜欢这股能量，真的太棒了。当看到世界需要真善人的横幅时，他忍不住赞叹，这是非常重要的信息。他欣然收下法轮大法的真相传单，并说，是啊，这个世界真的很需要人，需要倾听，也需要更多交流，我们需要彼此之间的善意。
德国北威州部分法轮功学员3月28号在波鸿市中心举办了一场介绍法轮功的信息日活动，除了展示功法，还通过发放传单和讲解传递法轮功的美好，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一位名叫米格尔的男士对真善忍的原则表示完全认同，同时感叹这些在社会上正日益消失。他明确表示，那些坚持这些原则的人是好人，而践踏这些原则的人是坏人。米格尔对法轮功学员举办的活动称赞有加，我觉得你们在这里做的事情很重要，人不应该受到压迫，如果没人采取行动，那就什么都不会改变。我觉得有人挺身而出做这件事很好，我非常尊重这一点，所以立即在请愿书上签了名字。或许有人会觉得你们正做的事情毫无意义，可我认为每个在这里投入时间并努力付出的人都非常好。
3月21号，爱尔兰法轮功学院在都柏林市中心静静地练功，来自波罗的海国家的游客安杰伊观看许久后赞叹道， 他们身上散发着非常正面的能量，我能感到有一股强烈的能量在汇聚，整个人仿佛被一种浓厚的能量场包围。法国人玛丽·贝亚特里斯在爱尔兰定居多年，他表示自己以前就听说过法轮功，功法所教导的真善人也令他感到很亲切。他笑着说，其实这就是我自己遵循的准则。他很喜欢中医，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与医学博大精深。他手指着介绍法轮功的传单说，这个才是真正的中国。
亨克市是比利时一座工业城市。3月22日，法轮功学员参加亨克市举办的春季精神绽放博览会，受到民众的赞赏和青睐。学员在展示厅使用投影向参观者介绍法轮功以及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现年57岁的安东内拉是最近几年开始接触法轮功的，他在家中练功，也阅读相关书籍。他说，这段时间让他的生活节奏慢下来了，今天能够在展会买到转法轮书籍，他表示很高兴。安东内拉表示，他最初是出于兴趣开始学练法轮功，我每天练法轮功，觉得能让自己安静下来。他说，练功后睡眠有所改善，压力也减轻了。他认为真善忍的原则对日常生活很有帮助，对处理问题时能够想到真善忍提醒自己，让头脑更平和，家里的人也能感觉到相比过去我比较祥和了。
新加坡法轮大法佛学会3月7号至15号举办了季度性为期9天的法轮功教功班，简称九天班。九天班的内容包括播放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讲法录像，并由义工免费教授学员法轮功的五套功法。这次参加九天班的有职场人士，也有因亲友长期修炼而慕名前来的有缘人。辗转之下，终于在来到新加坡后得以参加九天班，倍感珍惜。
新西兰法轮功学员3月29日参加了在奥克兰举办的文化节，法轮功学员在现场设立展位，向过往市民介绍法轮大法，并展示五套功法，祥和舒缓的练功展示吸引不少人驻足观看，很多观众当场学习功法，学员们还表演了腰鼓、舞龙、舞蹈以及古筝演奏，为现场增添了祥和愉悦的氛围。在医院手术室工作的米里亚姆·内斯在体验法轮功功法后分享了自己的感受，他表示，感觉非常好，身体变得很轻松，同时还能感受到一股热量从体内涌出来。在奥克兰生活多年的文化顾问海伦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一直支持法轮大法团体。他说，我支持你们是因为你们所经历的这些事情。他鼓励法轮功学员继续向社会讲述真相，无论用什么方式，让更多人了解在中国发生的事情是很重要的，每个人都应该享有被善待的权利。
3月22号，澳洲墨尔本东南区克雷顿举办了一年一度的社区节庆，法轮功学员的展位吸引了各族裔民众，他们驻足与学员交流，了解详情。伊苏拉是当地的一名幼儿园教师，他表示自己与真善人理念产生了共鸣，非常希望能进一步了解大法修炼的更多详情。他说，如果我们平日里多多教导孩子们真善人的理念，这些普世价值一定能为孩子们的未来奠定良好的基础。他随即邀请学员在自己任职的幼儿园开设法轮大法教功课程。
西澳的斯旺市比奇伯勒区3月21号举办了第15届阿尔托活力节，法轮功学员参展，向人们传递法轮大法的美好，人们赞赏真善忍原理，有些人表示想要学练法轮功。阿夫松女士对修炼法轮功非常感兴趣，她说，我非常喜欢法轮功， 我觉得当今社会的人们需要这样的练功方式去放松自己，远离抑郁，远离一些可怕的事情。我觉得我们都需要练法轮功，每天抽出一些时间给自己，比如30分钟或是一个小时，尽我们的所能去提升自己。
继世界各地陆续上映国有器官之后，该纪录片于3月15号在西澳奥尔巴尼市市政厅上映。当地市议员出席放映会后座谈，并于观影后发表文章，揭露中共邪恶本质。很多观众发表了自己观看纪录片后的感受。一位男士拿起话筒分享道：观看这样的影片让人震惊，你只能用邪恶来形容共产党，他们对法轮功所做的一切都是邪恶的。国有器官讲述了20年前两个年轻人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神秘失踪，他们的家人开始了一段艰辛的寻亲之旅。影片通过大量第一手证词和独家采访，呈现了中共对法轮功信仰团体的大规模活摘器官的恶劣行径。放映会由西澳企业家马克·哈奇森主持，奥尔巴尼市议员托马斯·布洛夫受邀担任主持嘉宾，并参与了放映会后的问答环节。
纪录片《国有器官》放映会于3月22日在日本名古屋市女性会馆举行。四日市市议会议员狄须智之先生在观影后接受采访时给予了高度评价。影片真实地展现了受害者家属的处境，让人深刻体会到相关人员内心的痛苦，是一部非常真实的电影。影片历时7年拍摄，通过追踪一名被非法抓捕并失踪长达20年的法轮功学员的家属，层层揭开中共主导在体系内秘密实施的活摘器官暴行，呈现这一持续20余年的黑暗真相。 HNA 国际商务专门学校校长和田明子女士说道：此前我就听说过中国存在活摘器官的问题，但通过影像亲眼看到许多场景都极其逼真，让我无言以对，尤其是受害者家属的证言深深扎进了我的心，让我再次真切感受到同样为人，这样的行为是绝不可容忍的。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山东烟台市龙口市法轮功学员李玉芳、崔秀菊、栾艳平，去年7月17号在集市上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并遭构陷。今年1月23号三人被非法庭审。3月13号崔秀菊、栾艳平被非法判刑3年0.9个月，勒索罚金20,000元。李玉芳被非法判刑2年6个月，勒索罚金10,000元。目前三人正在上诉。非法庭审中，崔秀菊、李玉芳多次提出签字非本人所为，签字是在被威逼恐吓下完成的。亲友辩护人也指出，所谓证据均未经当庭之证，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山东济南市章丘区原章丘市法轮功学员翟善勇2025年7月30日遭不明真相的人举报，被国保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章丘看守所。2026年3月获悉，翟善勇被非法判刑3年半。
吉林长春市法轮功学员李冰女士日前被当地法院非法判刑3年，于去年8月被劫持到吉林省女子监狱。据悉，李冰被监狱迫害得十分严重，身体极度消瘦。2024年5月15日晚，李冰被长春市南关区南岭派出所警察绑架抄家，被劫持到二道区苇子沟拘留所，15天后劫持到苇子沟看守所。2024年7月14号半夜，李冰再次被闯入家中的南关区十几名警察绑架。
辽宁大连金浦新区登沙河镇78岁的法轮功学员王金凤 上周被金浦新区华家镇派出所四名警察从家中劫持到大连去体检，他傍晚没有回来，家属被告知人已经被关押在大连姚家看守所，并被判刑一年。在中共对法轮功持续20多年的迫害中，王金凤老太太因给民众讲法轮功真相，曾多次遭中共人员骚扰绑架。2022年3月17日，她被荆州区法院非法判刑2年，监外执行。这几年，办案警察多次到她家，带她去体检，因身体原因一直收押未遂。
北京怀柔区退休女教师、法轮功学员于占琴，于去年7月4号被怀柔区公安国保、治安大队及龙山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看守所。今年2月初得知，她被北京市怀柔区法院非法判刑一年半。3月17号，于占琴在关押期间被迫害致死，终年68岁。2021年9月19号，于占琴和妹妹在怀柔南大街一个服装店买衣服时，被龙山派出所劫持，非法判刑6个月。刚刚回家4个月，2022年7月7号又被绑架，非法判刑1年3个月。2022年4月20号被劫持到北京女子监狱迫害。
辽宁临海市周永林老人出冤狱62天，于2026年3月23日在痛苦煎熬中停止了呼吸，终年75岁。他在监狱具体遭受了怎么样的迫害，人们不得而知，因为他一直不能说话。周永林和妻子孙继平都修炼法轮功，屡遭中共邪党绑架、非法关押、非法劳教，在派出所、看守所、劳教所、监狱被酷刑折磨。2021年1月20日，周永林和孙继平再次被绑架，双双被非法判刑5年。周永林经受了5年冤狱的折磨，在锦州监狱拒绝所谓的转化，一直被严管迫害，被监狱迫害进医院重症监护室，并气管被切开，鼻饲进食，不会说话。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为什么还会出现这种干扰，对近期本地形势的一点认识，作者中国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3月31号。近期，本地派出所警察挨家骚扰大法弟子，敲门进去后，非法给大法弟子拍照，看见有大法弟子在家看书的，就当场把书拿走。正法走到今天了，为什么还会出现这种干扰？当地每个大法弟子都应该悟一悟，这么多年的学法真的学进去了吗？对法的认识是否还停留在祛病健身、做好人的层次中？观念转变了吗？观念转变了多少？师父在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讲过，如果真的能在困难面前念头很正，在邪恶迫害面前，在干扰面前，你讲出的一句正念坚定的话，就能把邪恶立即解体，就能使被邪恶利用的人掉头逃走，就使邪恶对你的迫害烟消云散，就使邪恶对你的干扰消失遁形。就这么正信的一念，谁能守住这正念，谁就能走到最后，谁就能成为大法所造就的伟大的神。为什么到今天我们的一念没有制止邪恶行恶，甚至还在思想里琢磨是否需要出去躲一躲？躲一躲本身不就是顺从了邪恶的安排，在旧势力安排的思维模式中走吗？如果我们正念很足，邪恶如何能如此嚣张？另外，我们都知道人是很弱的，今天警察的嚣张气焰背后， 其实是不同层次旧宇宙生命参与的表现。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二十年讲法中说，所以眼睛不要老是盯在表面上的人，解决那些背后的因素，才能根本上解决问题，才能使形势发生变化，才能使人发生变化。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人都是因为自己这个观念不对，心不正招来的麻烦。我们知道，虽然有旧势力的存在，大法弟子没有那个心，旧势力也没办法。他之所以能干扰得了，向内找是哪里不正招来的，心里是否还存在怕，还有迫害的阴影，还想躲，当地有没有形成坚不可摧的整体，还是各自为政，一盘散沙。以上是目前的一点个人认识，供同修参考，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写五一三征文所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4月2日。带着使命感与神圣感，我静心凝神地梳理着自己的思绪，回溯自己在大法修炼中的那些去人心、同化法的过程。我请求师父加持弟子，请求师父赐予弟子智慧与力量，用最纯净的心写出自己在大法修炼中最真实的心得体会，正视大法的伟大，师父的慈悲，兑现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使命之一，写好五一三征文，助师救度众生。在师父的加持下，我顺利地完成了稿件，并发往明慧网。在写作过程中，当回忆起修炼过程中人性向神性转化过程中的痛苦，与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美好转变时，仿佛自己又再经历一次大法的洗礼。回忆中的痛苦让自己几次都想放弃写作，但在这个过程中明显感受到师父的加持与鼓励，然后自己又坚定正念，突破自我，最终完成了稿件。整个过程让我感觉这又是一次师父恩赐的修炼机缘。从写稿到成文的过程中，再到发往明慧网，我感觉整个过程师父都在加持着弟子。另外空间不知师父又给弟子清理了多少业力与执着，因为当我完成了整个过程时，我感觉那就是一次特别的修炼与心灵净化的过程。再回头看看稿件中的那些过往经历，我对此又有了更高的认识与理解。那些让我痛苦不堪的事情，很难去除的人心，回头一看什么也不是。不管它是什么原因出现的，都是师父利用来提高自己，从人走向神的天梯。心里再没有了怨，唯有感恩与慈悲。感恩师父的慈悲呵护，让我对迷失中的生命生出慈悲与爱怜。我心的容量在师父的加持与完成稿件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变大了。我深知自己唯有坚定正念，全力以赴，走好最后的路，完成使命。写出我的经历，请同修们都来参与，让我们共同积极完成五一三征文，不在于自己写的文章能不能发表，而在于我们是否参与其中，我们是否珍惜每一次的修炼机缘。大法圆融着我们，我们也应该圆融大法，兑现使命。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再谈对结束的认识》，副标题： 任何一颗人心都不能带到天上去。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3月28日。虽然我不够精进，但是我基本上从来没有盼望过结束，除非在非常消极、破罐子破摔的时候才出现过这种想法。正常情况下，我不希望结束。时间是以师父的巨大承受换来的。我不希望结束的主要原因就是两点：一是自己没有修好，二是还有很多众生没有得救。我周围绝大部分同修都在盼望着结束，我个人说不过他们，觉得他们悟得不对，只能回家之后跟孩子、小同修念叨念叨，怎么能盼望结束呢？结束了就没有机会再做好了。小同修也说，怎么能盼望结束呢？有的同修有一种错误认识，认为等到法证人间时，没有修好的还可以继续做好，或者没有去掉的执着，在法证人间的时候，师父给拿掉。我觉得不对，如果说大法弟子没有修好的地方还可以修好，那也就意味着到了法证人间时，没有得救的众生还可以继续得救，这怎么可能呢？因为大法弟子与众生是互救的关系，当众生没有机会得救了，大法弟子也就没有机会修炼了，一切都定下来了，这是一样的。更重要的是，大法弟子违约和没修好是两回事，不能混淆。违约的后果极其严重，是形神全灭还是怎样，要按照誓言兑现后果的。很多人因为对这个理不认识，所以才敢盼望法证人间开始，盼望正法结束。别说结束了，我举一个自身的例子，之前还能买到电话卡的时候，我通过打电话讲真相，那个时候我没有上班，时间充裕，虽然我做了，但是我没有尽全力，每天下午一般就是打2个小时左右，只有那么几天我尽了全力，上午被罚2-3讲，下午出去从下午1点打到晚上8点多，说得我口干舌燥，讲透了基本真相。当然尽全力时救人效果很好，在尽全力的这几天，师父点化我，像在演神韵。可惜我悟性不好，竟然没有坚持尽全力救人。后来又放缓速度，又缩短成了每天2个多小时。我以为这个项目一直能做下去，当电话卡买不到的时候，当我这次看到本次法会打电话全力救人同修的文章的时候，我真是后悔得捶胸顿足，掉下了眼泪。少一个项目，就少一个救众生的途径。由于我的懈怠，应该通过这种方式得救的众生失去了机缘。当然，有的人可能还有别的方式得救，但有的人就没有机会了。我非常后悔，当时为什么不尽全力？为什么不拿众生的命当回事呀？其他项目也一样，同样道理。多少年前，师父就让我在梦中看到了法证人间。那个时候，我非常愿意学法，平时大多数时候心态都很好，就像神韵演出那样，天突然裂开了，放射出万道光芒，天空中神佛大显。女神非常漂亮，巨大无比，手臂就像白玉颜色一样，天上的水是天蓝色的，却是透明的。有的女神光着脚，缓缓地飘到河中央，地上的人开始欢呼，法证人间，法证人间。大法弟子开始起空，一个一个地起空，轮到我的时候，我飞了起来，飞到半空中， 我开始变化，背后长出一对白色的大翅膀。到了半空中，我突然冒出一个念头，是怕心，不是飞起来感觉害怕，而是因为当时我被迫害，平时有时就有怕心。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它又冒了出来，念头一闪，我就掉了下来，翅膀也没了，然后我醒了。我当时就明白了，师父点化我，任何一颗人心都不能带到天上去。不要盼结束，不要盼法证人间，法证人间一到，不够标准就再也没有机会了。大法弟子不够标准的，只能坐地上哭。常人不够标准的，会在法证人间的大淘汰中失去生命，根本就不配看到法证人间神佛大显的神圣壮观景象。最近看到同修的文章，也有感而发，写了自己的体会，个人体会层次有限，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绝对不要给 AI 发经文，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3月31日。现在 GPT-5 之类的语言模型 AI 已经很厉害了，按理说这外星人的东西我们是不该用的，但随着现在这个发展势头，很快所有人的日常工作和生活都无法避免 AI。 我的观点是，同修们使用 AI, 尤其是语言模型，应该仅限于工作、生活必须、搜索资料或学术研究，绝不能碰以下两件事。第一，绝对不能把任何大法的东西向它呈现，这是个极其恐怖的行为。谁只要把大法的一句话给他了，他就能点评经文；谁只要把大法的一本书给他了，他就能模仿师父语气讲话，或者直接给你制造一整篇假经文。而且一次行为就针对全人类，永远无法弥补。你跟 AI 私下的聊天，私下给的东西，以后会被他用到跟所有人的聊天中。谁有意无意这样做了，这个事情几乎就是没有扭转趋势了。你不可能再从他的庞大思维数据中删掉这段对话。未来所有迭代更新的 AI 也都带着这个记忆。罪恶之大，让人不寒而栗。第二，不要跟 AI 探讨任何人性相关的话题，例如是非、道德、心性。有一次，我让 AI 帮我总结一个给老板看的东西，他完成之后，紧接着自动帮我分析起老板的反应、职场关系、人性剖析了。看了开头还挺抓人执着，甚至预测的老板反应也大差不差。这立马引起我的警觉，打断他，并添加了不讨论人性这个全局设定。 AI 在跟你探讨这些的时候，它背后是全人类所有图书馆和期刊的常人心理学的东西。你会表面上觉得它分析的十分厉害，比平时那些不理解你、冤枉你的常人好多了，好像高处没那么寒了。甚至他会帮你分析你的心理是怎么活动的，你的根本执着是啥。但别忘了， AI 不光有我上段话说的那些正常的常人知识，它还包括末法时代所有人类在网上讲过的所有乱七八糟的话。而且 AI 的训练是末法时代所有常人不断淘汰那些不讨好的版本，不断筛选那些最能顺着人的执着讲话的版本。你跟他聊人性多了，觉得他懂你，甚至带着欢喜心不自觉接受了一些意见，你是不是就在拜这尊泥像？你是不是就在给这个魔体注入能量？ 他是不是就有借口来管你修炼？结语：目前 GPT 最新版已经基本能达到我说的效果了，很快就会普及到常人日常工作生活中，而且会越来越厉害，所以写此文供提前预警。另外，技术或自媒体等同修，电脑里经常开着 AI 工具的，我建议你们还是只保留实体书，或者单独一个设备，电脑，干净双系统加密硬盘，只储存大法资料，避免不小心把大法资料喂给 AI。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炼人不应有求功德之心》，作者大陆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3月30日。前一天我刚好有机缘和同修又共同看了一遍《再次成为神》，这是我第三次观看，我感受到这部作品中埋藏了大量的伏笔和线索，向世人展示了诸多天机，其中也蕴含了很多作为大法弟子、作为修炼人都懂得的有关修炼的因素，以及师父教给我们的高层法理。在片中，赵海峰有一句着重强调的话，就是他在唐朝转生的那一世以及现世都说了的同样一句话：出人头地，不枉此生。我们可以看到，他在人中所扮演的这个角色已经完全迷失在名利当中，不能自拔了。我们再回过头看看身为高层生命的他的另一身份，也是他真正的身份，海月神君。他在光明天界的齐天大会上与林凤共同持道。我记得在同修交流观后感的文章中提到，说为什么会持道，迟到等于不尊重、不重视。齐天大会在光明天界是如此庄重的盛会，作为众天神之一，怎敢不重视呢？另一个细节就是在林凤与海月神君同道之时，林凤满含愧意许诺说，自愿跟随光明王下走，以赎迟来之罪。这时海月神君说的是，此事倘若成功，乃是开天辟地第一大件功德，岂有临危却步、错失天机之理？后面又立誓不成此功，不回天界。第一次看这部影片的时候，这里给我印象很深刻，因为这里给了无迷智者一个镜头。无迷智者在海月神君说这番话时，他表情凝重，眼神看起来是迟疑、是震惊、是担忧，我说不出来。在第一次看的时候，我带着这个疑问看到了最后，回过头来明白了，无迷智者原来早就看出了海月神君的端倪，看出了他在下世后会发生的事情。那这端倪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生命他已经不纯了。我想海月神君立誓下走时所说的那段话，透露出的是他对功德一事的看重，他把功德当作了他头等考虑的要事、大事。他也许就是在这种群体的社会关系中，不知不觉增加了私心，到最后就变沉了，变得不纯了，从而才会在齐天大会上延误了天时，再有了下世后的种种所言所行，到最后一步步走到了我们作为修炼人都不愿看到的最终结局。回想我的修炼路，自己本以为没有看重功德的心，但在有了这一段观影思考后，逐渐的我能够抓住之后出现的那些藏在很多细微处一闪而过不易察觉的不纯念头。比如有时在学师父讲法时，看到师父说到正法进程，说到时间紧迫时，我会下意识地衡量我做得如何。这种衡量却不是出于为救度众生而考虑，却是出于私，出于对自己的圆满、自己未来世界的，以及对这种成就功德的考虑。做有利正法的事时， 除了深知正法本身的重要性，但却在背后藏了这样一念，那就是这件事在法上，我做了那就是好的，自然是有好处的。由于这种念头总是藏在别的念头后面快速闪过，导致我过去并没有注意到它们的存在。实际上，我在助施正法、救度众生这方面做得很差劲。我自知，因为我始终没有突破怕心和面子心，被一个很强的自我保护的心给阻碍着，严重地抑制着我在讲真相过程中的智慧的运用。所以，我有些时候虽说给人也劝了三退了，但其实真相并没有讲透。当对方仍表达了对大法弟子所做之事的一些不理解时，在我自觉讲不明白的情况下，我带着那种完成任务似的又无可奈何的想，算了，反正做三退了。另一个狡猾的想法会偷偷划过，那就是到时候你就知道大法弟子所做的这一切了，那时候你就知道感恩了。多么隐蔽肮脏的念头啊，是在求功德啊。它就是一种用人心衡量在大法中得到的好处，从而生出的一种欣慰与满足感，好像妄图借此来弥补我真相讲得不到位的惭愧和无奈。而带着这样的思念，怎么能够助施正法呢？怎么兑现当时冒天胆下走前的神圣誓约？把师父的洪恩与对弟子的嘱托和珍惜究竟置于何处？我真是感到无地自容。师父在发表《远离险恶》和《正法修炼是严肃的》两篇经文后，我也很受震撼。包括在后来同修文章中谈到的那种在做大法的事中衡量好处的人，我一直觉得这种人跟我没关系。而此刻我真是不敢这么说了。那么为什么我就一直没有发现这颗隐蔽的心呢？我发现我求的这个好处不是具体的已知的，比如我做这件事我就会得到什么，从而我就去做，这种表现得太明显了是有求，这很容易被发现。正是那种没有明确具体的，只是从法理上讲我知道这是一件好事，好事的背后一定相应的就是做好后境界的升华，或者是心里的踏实，随之带来的生活其他事情上的顺畅。原来这颗心在这后面藏着呢。我知道那些私心是从长期以来没被察觉的观念和业力中滋长出来的，是在下意识的自我保护中形成了自然，形成了习惯，也是在情中长期浸泡的结果。追求那些放任了的一些人心和放大了的一种感受。修炼是严肃的，修炼人不能放过那些以各种方式在各种场合下钻出来的人心、人念、人情，放纵它就滋长，松懈了它就溜走，之后会更加肆意。我也体会到了师父说的越到表面越不好的法理，那些在修炼当中层层反出来的心，有的真是越发的坏，也越发的露骨。过去我在修炼的路上很容易产生自责情绪，容易因为自己做得不好而产生一些有负担的负面想法，也会形成一种执着，一种思想业的物质。每当这时，总能学到师父类似鼓励的讲法，师父的话语如清风，师父的慈悲能容天地春，师父将我的那些顾虑、那些自责，就这样云淡风轻般地把它们拂去了，一扫而空，我的心一下子放了下来，落在了一片坚实的平地上。这片平地是由师父托起的，我内心倍感踏实。靠着伟大师父的加持点化，我在这次的写稿过程中前所未有地感受到那些思的物质一窝一窝地涌现出来，一股脑的都往出冒头。有些是自己原以为在做好事呢， 背后却还是没脱开这个丝。比如有天早上刷碗，妈妈嫌我刷得太慢了，说以后不用我刷了。我在开始要做刷碗这件事情的时候，是觉得应当为大人分担家务，否则在家也不做家务，感觉不像话。就是认为道理上讲，这是一件对的事，是我应该做的事。所以在妈妈说要辞了我的时候，我的下意识反应是，那不行，那我不能不做这件事啊。后来我回味了一下我这种反应的背后，好像不是发自内心的要为别人分担帮助别人，而是因为知道这件事是对的，所以我去做对的事，好像就是对我自己比较好的一个决定一样。我做好事会让我心里舒服，让我觉得会因为做对的事而让我生活的其他一切也相应变得更顺畅更有序。如果我发自内心的是为了帮别人，在别人提出我太慢了时，难道不应该赶紧改善，不要给别人增添麻烦吗？我却对妈妈的建议不以为然，满脑子都是维护自我，强调自我。我很震惊，我没想到在这么多事情的背后竟然都藏着这个东西。但震惊之余，我更多的是感恩，因为师父知道我终于开始意识到这个东西了，以各种方式帮助我，让这些物质从深层反到表面来，让我快快修去它。感恩师尊。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学会了怎么正面地去认识自己那些不好的人心，也越发清醒地认识到，那些乱七八糟的杂心杂念真的不是我，是长期以来形成的观念和业力附着在我身上，而使我感受到一种错觉。大法弟子应当理性地去看待他们，主动地正念坚定地修去这层层不好的败物。我也不再去陷入那种我做的是不是特别不好啊，或我做的是不是还不错的纠结衡量当中，把关注点从这个我中拿走。该清醒了，清醒看待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与无上荣耀的身份，摆正自己的位置，不论什么时候都得记得自己是大法弟子，是不同的生命，不论什么事情都本着大法去做，所做也都是为了能谦卑的前进的同化于法。什么名利，什么功德，那些无关紧要的人中之事，低微之事，那就全部抛到脑后，让他们在大法弟子加速的精进中被远远甩开，让他们畏惧也自感不配地彻底退出大法弟子的内心世界。那么到底是正念还是人情，是醒来还是沉沦，是奋力精进还是消磨生命，是进是退，是神是人，就在那一念中了。现阶段的个人浅悟，如有不当，还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